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们这个月开始进入一个作主门徒的系列。上个星期我们讲到，我们从使徒保罗身上我们看到他说自己只有一件事，就是要去将自己完完全全的去被主耶稣基督得着，让到他整个的人生所有的范畴都去被神使用。当我们今天去在第二堂去看作主门徒的时候，我们就好想看下使徒保罗他怎样要求那些信徒，尤其是当他训练他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的时候，他要去提摩太最重要的是要做到些什么。我们愿意从他身上去体会到一个作主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刚才主席带领我们读了提摩太前书一章那几节的经文，我跟着呢，我会用和合本修订版和大家再看一次经文。他这样讲，他说呢，我往马其顿去的时候曾劝你留在以弗所，好嘱咐某些人可以传不可传别的教义，也不要听从无稽的传说和冗长的家谱，这样的事只会引起争论，无助于神的计划。这计划是凭着信才能了解的，但命令的日的目的就是爱，这爱是出于清洁的心、无愧的良心和无伪的信心。在这里使徒保罗跟他这个属灵的儿子讲，他说我将你留下在以弗所，其实目的是要你好好的牧养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尤其是这间教会的弟兄姊妹 有某些的人，他呢只是专注在一些呢不正当的教义上面，他不是在这里听着真理。还有很多人呢只是花很多时间去讨论，讨论什么，讨论一些的传说，还有讨论一些呢很长篇大论的家谱。讨论这些东西来是没有用的，因为讨论这些呢完全不能够明白神的旨意，也都不能够了解神的计划，只要凭着信心。当使徒保罗他吩咐提摩太去这样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你去牧养的时候最紧要你是出于爱心，出于爱心的时候你就能够面对任何的弟兄姊妹，纵使那些弟兄姊妹不可爱，纵使他在这里讲一些不啱的说话，纵使他是做了一些不好的行为，只要出于爱，你就能够好好咁去牧养佢哋，去归回正路。佢系呢个爱嘅出发点，只有出于清洁嘅心、无愧嘅良心同埋无伪嘅信心。当一个人如果佢能够出于一颗清洁嘅良心嘅时候，佢所付出嘅爱就系一种无条件嘅爱，系一种冇计较嘅爱。作为一位作主的门徒去服侍弟兄姊妹的人，必须要有这一颗的心。所以保罗他不厌其烦的再讲多次，他说我儿提摩太啊，我照从前指着你的预言把这命令交托你，使你能藉着这些预言打那美好的仗，常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些人丢弃良心，在信仰上捉了招。他说这个属灵的儿子啊，提摩太，我这么长篇大论要吩咐你讲这么多东西给你听，其实无非就是想你打美好的仗。当你能够打美好的仗的时候，你就凭着什么？不是凭着你的智慧聪明或者你的能干，只是凭着你的信心和你的火无愧的良心，你就能够打那美好的仗，能够好的牧养弟兄姊妹。你见到有一些人他将这个良心抌了去，不要，结果他在信仰上就好像一只船捉了礁、割了浅、坏了不行得一样。让我们看到原来使徒保罗他对提摩太的教导最重要的不是训练他有什么才干，不是怎样能够讲一篇好的道去教一篇好的主日学，又或者好好做一些辅导，而是要搞定自己一个心，有一个无愧无伪清洁的心。而使徒保罗亦都是这样去提醒执事的， 他说作执事的也都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一个服侍神的人，无论是教牧，无论是执事，都必须持守一颗清洁的良心，这样才能够在真道上面站立得稳。使徒保罗他怎样讲自己啊？他说呢，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当使徒保罗他在说要感谢神的时候，不是感谢神赐给他有丰富的生活，不是感谢神赐给他做到很多很多的事，他感谢神就是感谢神给他能够持守那份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神。那份清洁的良心侍奉神是他必须要去感恩，当他凭着这颗清洁的良心的时候，他就能够好好地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他的属灵的儿子提摩太祷告。因为保罗他最担心是什么？在哥林多后书11:3，他说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失去那对基督所存纯一清洁的心，或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当使徒保罗他牧养教会牧养弟兄姊妹的时候，他说他最怕是什么？保罗其实没什么好怕的，他这么厉害，他怎么会怕呢？但原来他真的有东西怕的。他怕什么？怕弟兄姊妹的心偏邪离开神，失去了个信主的时候神赐给我们那份清洁的良心，就好像昔日夏娃被蛇引诱堕落一样。所以当我们去思想作主门徒一个很重要的秘诀的时候，保罗提醒我们就是要以一个清洁的良心去侍奉我们的神，这个是一个真正作主门徒必须有的素质。那么究竟良心是什么一回事呢？保罗再进一步提醒我们，他说良心是神赐给我们世人最宝贵的礼物。这个世人的意思不是说只是基督徒，只是信主那些人，而是所有的人。这个良心原来神是赐给所有的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有一段很熟的经文，罗马书1:19-20，我们一起读吧，好吗？来，预备起。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将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藉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这段经文我们很熟，但我们有时候我们经常就用个焦点就放了在神在创世的时候将创造万物。当我们人看到神创造的万物创造的世界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背后有创造者那位的创造主。我们会将个焦点放在这里。但这段经文其实另一个更重要的地方，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这个明明可知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神去造人的时候就将一个的良知一个的良心，这个能够去同神接触那种的心已经放了在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当中。我们一出世的时候，我们这颗心就能够同神接触，能够知道什么叫做美，什么叫做善，我们能够从神那个永恒的律里面能够去认识什么是真理，我们能够行在一个良心的道路当中。使徒保罗在罗马书2继续去讲这个课题。他说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这里使徒保罗告诉我们，纵使一个人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律法，从来没有接触过圣经，但是当他顺着那个本性行事的时候，他就是行紧律法。 呢度顺着本性行系咩意思啊？嗰、那个本性就系神创造人嘅时候，已经将嗰个良心放咗喺每个人嘅心嘅里面，放咗喺每个人嘅里面。当人啊顺着嗰个良心、嗰、那个本性去做嘢嘅时候，其实嗰个就系律法。但你就会问啦，点解我见到咁多人做咗违背良心嘅事？更加做出一啲咧丧尽天良嘅嘢咧，呢度就话俾我哋听，有啲人因为犯罪之后、堕落之后，罪就污秽咗我哋嘅心灵，嗰啲个污秽遮盖咗呢个良心，令到人埋没咗良心，去做一啲匪夷所思、一啲咧穷凶极恶嘅事。历世历代好多嘅神学家，都不断去探索，不断去思想咧，使徒保罗喺度所讲一个好重要嘅神学真理。佢话到咧，有啲神学家都话咧，神创造嘅时候咧，已经有一个永恒嘅律，呢、这个永恒嘅律已经安置咗喺神创造嘅宇宙当中，亦都安置咗喺每一个人嘅生命嘅里面。中世纪有一位嘅神学家阿奎勒 Thomas Aquinas， 佢咁样去演绎这个的神学，他说呢，神创造的时候已经有一个永恒的律，这个 eternal law， 而这个 eternal law 可以呢有两个部分，一个呢就是自然律 natural law， 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那个本性，那个神创造的时候就将那个自然的律安置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然后到后来神颁布律法，我们有圣经的时候，那个就是神圣的律法，一个 divine law， 一个咧成文嘅一个神圣嘅律法。当我哋去思想呢个嘅问题嘅时候，我哋都谂下，其实律法系几时出现嘅咧？就是、大家都知道系出埃及记嘅时候，神先就向以色列人颁布律法。咁样成个创世纪咁长嘅时间，啲人点样生活啊？啲人系以乜嘢生活原则咧嚟过活啊？就是按着这个自然的律，按着神给我们的本性，按着神给我们这个良心良知，去知道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什么是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他纵使他未信耶稣，纵使他未认识圣经，但是他仍然知道讲大话是不对的，奸淫掳掠是不应该的，做出一啲咧为非作歹嘅事系唔好嘅，但系人咧仍然都会做，因为点解啊？因为罪令到人嘅良心慢慢被遮盖咗。当嗰段经文亦都再次咧同我哋讲到一个好重要嘅真理，就系、是、良心咧有三大嘅功用，其中一个功用咧就系、是、刻喺我哋嘅心里面，系做一个记录。就原来咧，当我哋成为人嘅时候，就已经神就将呢个嘅良心，将呢个自然律刻喺我哋嘅内心嘅当中，系唔能够磨灭嘅。磨灭嘅只会系我哋嘅罪将呢个遮盖，但系就记录咗喺我哋嘅生命嘅里面。而经文里面提醒我哋，就系我哋嘅良心会系思念互相较量。呢度系咩叫互相较量啊？就是当神圣的律 Divine Law 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自然的律，我们的良心就会多出一个对比。当我们的行为做了这些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跟神的美善的标准作一个的比较，是做一个比较的工作。然后第三个作用，我们的良心就会成为我们的控诉者或者鼓励者，就是圣经经文里面所讲的或是非或是或非，是什么意思啊？就是原来呢，当呢这个良心和我们的行为作出一个比较的时候，原来距离的美善很远啊！我们所做的事不单止做得不对，更加距离神的美善很远的时候，我们的良心就会责备我们，我们的良心就会提醒我们，控诉我们，令到我们走回正路。但是当这个比较的时候，你的良心告诉你听啊，你所做的事都很合乎神的美善标准，那这个时候良心就是鼓励你
激励紧你。
喺度，使徒保罗俾到我哋一个好丰富嘅图画。神就系赐俾世人呢一份咁宝贵嘅礼物，呢个良心喺我哋嘅里面。当我哋去思想到良心嘅时候，我就谂起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系一个宗教改革家，当时佢见到教会里面好腐败，好多好多嘅神职人员做出好多咧违背良心嘅事，行好喺好多歪路上边，佢哋咧好贪婪，甚至乎有奸淫，同埋咧好多咧弄权，甚至乎佢哋妨碍弟兄姊妹去认识呢位神。结果佢良心受到提醒，佢要出嚟，佢要改革教会，让到呢啲腐败嘅嘢去消除，让到弟兄姊妹能够真正咁去认识真理。但係当佢咁样做嘅时候，佢却面对着好大嘅挑战同埋冲击。佢要接受教会嘅审讯，佢要呢面临呢好大嘅刑罚。喺1521年，马丁路德喺沃牧师会议上面去受审嘅时候，佢好理直气壮咁起身去同呢各个人呢去讲出呢番嘅说话。佢话：我不能也不愿意收回任何嘅立场，因为违背人良心办事，既不安全也不正直，这是我嘅立场，我只能这样做，求神帮助我，阿门。佢好勇敢咁行出嚟，因为佢话我系凭着良心做嘢嘅，凭着良心做嘢嘅人先至安全，先至正直，有神嘅帮助。所以当我哋睇到历世历代好多伟大嘅基督徒，佢去见证呢位神嘅时候，佢都系持守着一颗清洁无愧无伪嘅良心去侍奉呢位嘅主。当我哋去咁样谂嘅时候，我哋就要思想一下，良心系其实系我哋嘅督责者，同埋我哋嘅控诉者。咁你就话啦，又话良心系我哋嘅礼物嘅，点解而家又要监督我哋，又要控诉我哋啊？咁，但大家谂深一层，其实良心对我哋嘅监督同埋控诉，目的唔系要指责我哋，目的咧唔系要闹我哋，而系目的系想我哋走回正路，行翻喺神嘅美善标准当中，让到我哋将来能够喺神面前有得交账，喺审判台前，我哋可以咧能够呈现俾我哋嘅神。良心成为我哋嘅监督者、控诉者，点解咁重要呢？有一位嘅学者佢咁样讲，佢话良心就好似我哋嘅朋友，呢、这个朋友咧唔系猪朋狗友，系一位好朋友，一位嘅谏友。大家都知道咧，我哋有时我哋咧朋友咧都会好多，但系能够成为你谏友嘅人咧，唔系好多啊。假如有一日你身边咧冇人讲嘅说话你听得入耳，冇人能够成为你嘅谏友嘅时候，其实你好危险，你行错咗路都唔知。所以良心就系我哋最好嘅谏友，喺我哋生命里面就经常同我哋喺埋一齐，陪伴住我哋，提醒我哋，我哋咧点样能够行翻喺正路嘅当中。使徒保罗佢话，我哋咧要小心。佢话他们嘅良心既然软弱，也就污秽了。呢度软弱嘅意思系乜嘢啊？就系咧个良心被罪咧慢慢去遮盖，已经发挥唔到嗰个监督同埋控诉嗰个职责嘅时候，人就慢慢去做出一啲污秽嘅行为。而喺以弗所书4:19，保罗更加讲话：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嘅污秽。原来当一个人当佢完全将良心遮盖咗，完全将呢个谏友劈埋一耳边嘅时候，唔听佢所讲嘅任何说话嘅时候，人就开始放纵自己，行出咧各样匪夷所思、罪恶嘅行为。当我思想到呢度保罗所讲，原来人埋没良心会丧尽天良嘅时候，我就想起圣经里面一个的人物， 这个人物就是扫罗王。扫罗王呢其实天生呢好英明神武。圣经里面呢形容佢点啊，形容佢呢比普通人呢高出一个头。一行出嚟呢玉树临风。同埋又好打得。咁样神揀选咗佢成为以色列第一个嘅君王。撒母耳呢去高立佢。但呢个人呢却系呢心胸好狭窄。呢个人呢佢唔能够呢按着呢神嗰个俾佢嘅良心去生活。大家记得有一件事，当呢大卫去打仗，打完仗返嚟嘅时候，路边好多人呢就话啦，大卫杀死千千，扫罗大卫杀死万万，扫罗杀死千千嘅时候，大卫听到，扫罗听到之后呢就好唔开心。撒母耳记上18:8-9咁样讲，他说扫罗甚发怒，不喜悦者话，就说将万万归大卫，千千归我，只剩下王位没有给他了。从这日起，扫罗就怒视大卫。哇，你会见到这个人怎样？因为这句的说话他就开始妒忌嫉妒，嫉妒令到他由朝到晚掘住大卫，怒视大卫。假如当他面对着这样的时候，如果他愿意听从良心的提醒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帮助到他的一个下属的时候，他可能会慢慢去转变过来，但他却没有这样。后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不单止怒目而视，更加有所行动。在撒母耳记上18:10-11那里刚刚讲话，大卫照常弹琴，扫罗手里拿着枪，扫罗把枪一抡，手心里说，我要将大卫刺透钉在墙上，大卫躲避他两次。他结果要出手了。大卫其实呢原本是做一些呢去帮助他的事，弹琴呢希望令音乐呢令到这个王呢个心舒畅一点，但点知却换来呢生命都受到威胁。扫罗要拎一支枪，要刺透佢，要将佢钉喺墙上面，有两次咁多。大卫知道今次死梗啦，结果佢就开始逃亡。佢逃亡之前呢，佢就同佢个好朋友约拿丹讲，约拿丹系扫罗嘅仔，佢话咧：你阿爸要追杀我，我要走啦咁。但系约拿丹话：唔会嘅，唔会嘅。你咁帮得我阿爸，我阿爸点会杀你呢？等我返去同呢我阿爸倾下先。结果约拿丹同扫罗讲起呢件事嘅时候，佢遭遇到咁嘅结果。撒母耳记上20:3-33咁样讲话，扫罗向约拿丹发怒，约拿丹对父亲扫罗说，他为什么该死呢？他作了什么呢？扫罗向约拿丹抡枪要刺他。他已经呢埋没良心到一个地步，就是完全所有人的说话都听不入耳，甚至乎连自己亲生的仔都要杀死。当我们看扫罗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知道大卫要逃亡了。大卫逃亡逃到去大祭司那里，他很肚饿，大祭司就给陈设饼他吃，然后放了他走。但怎知道这件事被扫罗王知道了，怎样就激怒了扫罗王。撒母耳记上22:17这样讲，王就吩咐左右的侍卫说，你们去杀耶和华的祭司，因为他们帮助大卫，又知道大卫逃跑，竟没有告诉我，扫罗的臣子却不肯伸手杀耶和华的祭司。原来当一个人埋没了良心，丧尽天良的时候，他会连神都不怕。我为什么会这样说？因为当我们看到他说连耶和华的祭司他都敢去杀，当神的祭司都敢杀的时候，他已经没有将神放在眼内。但是好在他身边的侍从都是信神的人，他们不敢去下手杀耶和华的祭司。结果他找不到自己人帮手，他又找外人帮手。 王就吩咐多益说：你去杀祭司吧。以东人多益就去杀祭司，那日杀了穿细麻布以弗德的85人，又用刀将祭司城拿伯中的男女孩童吃奶的和牛羊驴尽都杀灭。他结果他就找一个外邦人，这个不信神的人去动手去杀祭司，一下就杀了85个祭司。不单止这样，他更加屠城，将整个城的男女老少 BB 都全部杀死，还将牛羊驴都一一消灭。你会觉得看这个故事的时候，你说为什么一个人可以埋没良心到这样的阶段，有一个的嫉妒，有一个 的心魔，就令到一个人由怒目而视掘住人，一路到要动手杀人，到要杀更多的人去屠城，去杀更多无辜的人。原来人是可以埋没良心坏到极处。结果扫罗王他离弃神，他去问交鬼的妇人，他更加得罪这位的神，结果最后他战死沙场，身首异处。当我们去看到原来一个不肯愿意 被良心去监督、去控告、去提醒的人，个收场会是这样。司徒保罗他说，有些人丢弃良心，在信仰上捉了招。当一个人丢弃了这个良心，神给我们这份礼物的时候，不愿意听从良心的说话的时候，他的信仰就会死了火。死了火的意思就是说，完全和他的生命起不到作用，他再不是一个有信仰的人。在提摩太前书4:2这样讲，他说，这是出于撒谎者的假冒，这些人的良心如同热铁烙惯了一般。原来当一个人呢，他慢慢去埋没良心，不肯听良心的说话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人被人家用一些热铁呢辣惯了，已经不觉得痛了，完全没有痛的感觉了。那种人呢，就是一些说谎假冒的人。当我们去看到原来良心是能够帮助到我们成为一个呢提醒我们走回正路一个这么好的工作，一个这么好的良伴的时候，我们要怎样竭力去洗净和保守我们的良心呢？使徒保罗他说到，在使徒行传23:1，他说呢，保罗定睛向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使徒保罗他就是持守紧神给他这个清洁的良心，所以当他呢在公会接受审讯的时候，他可以坦然无惧地站起身，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行事为人到今日，我都是持守紧一个清洁的良心。使徒保罗在晚年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呢，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常存无愧的良心。他说，我经常都是这样勉励自己，提醒自己。提醒自己什么？我对神对人我都要有这个无愧的良心，我能够所做的事能够对得起良心。箴言4:23有一句很重要的经文，他说呢，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段经文提醒我们一个智慧的言语，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因为我们的心变坏了之后，不肯听从良心那个责备的时候，我们所发出来的果效就是一些邪恶离开神的行为。倘若我们愿意保守自己的心，行在神的正路上面，按良心 的带领而行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做出在神的美善的当中。我们怎样能够保守洁净我们的良心呢？以西结书有一段经文呢很宝贵的，我们一起读好吗？来，预备起。 我必用清水洒在你们身上，你们就洁净了。我要洁净你们，使你们脱离一切的污秽，丢掉一切的偶像。我也要赐给你们一个新心，将新灵放在你们里面，又从你们的肉体中除掉石心，赐给你们肉心。在道圣经里面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信耶稣的人，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圣灵就好像那个水一样洗净我们的内心。当我们愿意顺服在神的带领底下，我们今天那个重生得救的生命的时候，圣灵就洗涤我们的心灵，他就将一个清洁的心，一个重生的心，重生的灵放在我们的里面。而我们里面那个慢慢开始变硬的心，神都会拎走，将一个新的肉心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段经文是一段很宝贵的经文，假如我们愿意回到神的面前，降服圣灵的带领，神就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心，新的灵。这个新的心，新的灵是一个肉的心，是一个能够柔和、柔软、柔和谦卑的心，一个愿意受教的心。圣经里面又提醒我们，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免得我得罪你。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的话语亦都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成为我们行事为人的指标。当我们读了圣经这么久的时候，圣经的说话在你生命里面有没有起到作用呢？这里所讲藏在心里面的时候，不是说将神的说话等在你的心里面一个储物室里面，从来没有拎过出来，而是藏在你的心的当中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说话就成为你的行事为人的指标，成为你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因为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得罪这位的神，我们就会行在正路上面，能够活出神那份的美和善。这位的仁兄叫做康克游，如果大家最近有留意国际新闻的时候，知道国际的军事法庭判了他终身监禁。这个人是前赤柬 S21 恐怖监狱的指挥官。 S21 是一个什么地方呢？是一个集中营，一个监狱。这个监狱呢是虐待很多囚犯的，有些人说呢，只见人入不见人出，很多人就在这个监狱里面受虐待致死。在当中这个人就是这个监狱的狱长，在经他手被虐待致死的最低限度有15,000人。他后来他隐姓埋名匿埋了，因为他怕被人寻仇。其实这个是柬埔寨华侨，他很小的时候好跟普通的小朋友都是一样，都是很喜都是周围去玩，但他都很喜欢读书，同埋他呢计数很叻嘅。但后来他长大了之后就加入了赤柬，赤柬就派了他去这个监狱那里呢做这个的狱长。当他要去虐待那些囚犯的时候，其实他都说自己心灵个良心都受过责备，都不想这样做。尤其是当他见到一些他曾经认识的人他要下手去虐待的时候，他的良心更加受到责备。但是当他想下，如果我不去虐待他，我就会被调回转头被人虐待的了。当他想到这样的时候，他就掩住自己的良心去做出一些虐待令到人致死的行为。结果死在手下的有超过14,000多人。后来他隐姓埋名了20年，他后来他太太过身之后，他感觉到心灵很空虚，感觉到内心很多的疾病。后来他遇到一位牧师，那位牧师就带领他信了主。 当佢信咗主之后，神嘅大能、神嘅福音就改变佢嘅生命，将佢嗰个咧已经污秽咗、已经被遮盖咗嘅良心，重新再洁净过嚟。当佢洁净咗自己良心之后，佢为嗰啲曾经佢杀过嗰啲人嘅家属，佢去道歉，佢为嗰啲受虐待嗰嘅人嘅祈祷，甚至乎佢愿意接受法庭嘅审讯。他知道他要坐很久的监，但是他说，虽然我的身体是被囚禁，但是耶稣已经掌握了我的灵魂。原来一个人他愿意回到神的面前，神福音的大能，神又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让到我们的良心再次的去洁净回过来，我们良心就能够得着清洁。当我去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看到带领他信主那位的牧师 Christopher， 他这位牧师其实是一个的柬埔寨人，他爸爸是一个佛教的高僧，所以他自小都跟他爸爸在佛寺那里生活，所以他从来没有接触过基督教。但后来赤柬统治柬埔寨的时候，他的爸爸妈妈、他的哥哥和姐姐全部都被赤柬杀死了，剩下他一个，他就逃亡就去了美国。在美国长大了之后，他信了耶稣，后来还奉献去侍奉神，做了牧师。当他做了牧师之后，他说我要回到柬埔寨去传福音。他回到柬埔寨传福音的时候，他是要向那些曾经是赤柬的人去传福音，他要进入宽恕的行列，因为他说神的福音是宽恕别人的福音，他不会是以恶报恶、以牙还牙、以眼还眼，而是以宽恕、包容、爱去爱那些曾经杀害、伤害过他家人的人。结果他就认识到康克友，也都带领了他信主。原来神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丧尽天良的人，原来福音的大能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仇恨成为爱。使徒保罗他非常看重清洁的良心，清洁的良心是神赐给我们每个人最宝贵的礼物，所以保罗他说他能够坦然无惧地去讲出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读好吗？预备起。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他能够站起身毫无畏惧地去讲，他说有良心、有圣灵做我的见证人，话给大家听，就是我所讲的每一句说话都是真的，我所做的每个行为都是正确的。使徒保罗他就是要持守住这颗清洁的良心，去作主的门徒，去被神的使用。今天这个经文会不会也都成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一个在神面前所追求的目标呢？当我们有一天能够站在这里对着众人的面前，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说良心和圣灵就成为我的见证人，证明所讲我所每一句说话都是真实的，都是正确的。这个就是我们一生需要追求，以一个清洁的良心去侍奉我们的神。我们同心祷告。当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的时候，好想你省察自己，有没有一些时候你忽略了良心的责备，忽略了那个美善的心灵对你的说话，你不愿意改变过来呢？神已经将这个这么好的礼物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怎样好好地去接受圣灵的督责提醒，让你行在正路当中。你又愿不愿意在神面前好像使徒保罗那样
有一个志向，一生就是追求以一个清洁的良心去侍奉神，令到你能够有一日能够毫无畏惧，坦然无惧地可以说，我的良心和圣灵可以成为我的见证人，见证我所讲的说话是真话，见证我所做的说话，见证我所做的事情是正直的事。亲恩主，我们多谢你，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求你垂听，求你按着我们的需要，按着我们的软弱，按着我们的本相去帮助我们，让到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正路当中，让到我们时刻用一个清洁的良心去服侍你。主啊，因为你是美善的主，我们愿意用一个美善的心灵去服侍主你，求你帮助我哋，让到我哋能够好似使徒保罗咁样，有一个嘅坦然无惧嘅心，圣灵、良心都成为我哋嘅见证人，见证我哋系活出你嘅美善。主啊，你知道我哋好软弱，有啲时候咧，我哋真系咧做得唔好。求天上，求神从天上赐下能力，俾到我哋能够持守。持守常存一颗清洁的良心，无伪的心。多谢主你，以上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门。